约翰一书就是在讲永生的确据，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出现了假先知，也就是敌基督，这是我们在约翰一书前面可以看到的。这些假先知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就等于否认神差他的儿子来做世人的救主。那有一些基督徒真的听到这些错误的教训，他们就开始怀疑了，诶，我信耶稣是不是真的会得救呢？还是要像那些他们所说的那样啊，有一种特别的知识，这样我才会得救呢？所以约翰就写了这一封信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身上已经有得救的确据，我要告诉你们，让你们可以确认你们是已经得救的人。而那些假先知呢，他们才是没有永生的人。所以在前面一到四章我们一直看到使徒约翰他提出的确据，包括教义，你们所信的信仰的内容是不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要救我们，他来到世上做一个真正的人，然后他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们是不是这样相信呢？这教义的部分，你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很爱上帝，所以你们愿意遵守上帝的话呢？这个就是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作为一个确据。然后使徒约翰说，你们是不是爱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如果你们爱你们的上帝，你们就会爱那些上帝所生的儿女，他们是你们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爱他们呢？如果是的话，你们就是有永生的人。所以约翰就提出了这些确据，让当时的信徒知道，啊哈，原来我们是得救的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理，我们愿意遵守，我们也相信神也爱那些他所拯救的其他的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爱他们啊，原来这样子就是有永生的人，于是他们就有了确据。现在我们读到了第五章的最后一段了，也就是约翰一书的最后一段了。这一段就浓缩总结了前面他所讲到的永生的确据。到底什么是永生？刚刚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最后是不是讲说我信永生，对不对？然后阿们，就是我信永生，然后阿们。那我信永生，我说我信永生，但是我知不知道永生是什么？到底永生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永生呢？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讲，永生就是神应许在永恒中使他所拯救的人完全圣洁，然后呢与他永远在一起，享受从他而来的无限完美的幸福。这句话很长，但是呢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一句话，可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永生。通常我们只觉得永生就是永远活着，但是我们想过，如果永远活着你不快乐，那也不好；如果永远活着你不健康，那也没意思，很恐怖，对不对？如果永远活着我们一直犯罪，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好，所以在永生里这些都没有，在永生里你所有不喜欢的都没有，棒不棒？牙齿不会痛，肚子也不会痛，也不用戴眼镜，头发还不会白，你所有不喜欢的都没有在永生里，然后你想不到的好处都有，所以你不用想了。圣经说你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么好啊，就是当我们永远跟神在一起，不会再犯罪的时候，那个不得了的好啊。所以你说为什么我现在不幸福啊？你觉得你现在不幸福的任何一个理由是什么？你可能有好多理由觉得你觉得你不够幸福， 好，但总归起来，我们现在所有的不幸福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离开神，就是当初亚当夏娃决定离开神，离开提供他们幸福的这个源头，他们决定自己打造幸福，不要神。所以落入我们今天这个光景，就是我们一直想在神以外，神你不要管我哈，我自己创造幸福，我要我要的幸福，你别管，你别插手，不要插嘴，安静，你走远一点。我要在神以外创造的幸福，造成我现在不幸福。好，圣经上有一个耶稣讲过的比喻，叫浪子，有没有？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有两个儿子，有个小儿子，有一天就跟他说，爸爸，你把我应该给我的统统给我，我要出去。这就是我们人。所以这个浪子的比喻就可以让我们想到，原来亚当夏娃是在最完美的幸福当中，但是突然他们突发奇想，觉得不够完美，所以他们要出去自己打造幸福，于是就越来越不好。神爱不爱人？神很爱人，虽然亚当夏娃离神而去，但是神还是很有耐心的跟我们这些不理他的人说，他要给我们最好的幸福，他预备的，他原本创造我们就是要给我们幸福的。虽然我们现在暂时不要，他还是要给我们的。所以神用什么方法要重新给回他所创造的人永远的幸福呢？完美的幸福呢？就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只有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人可以重新回到神那里，然后在永生真正实现的时候完全不离开神，那个时候人就可以得到完美的幸福。这就是我们上一次的总结。今天我们再一次从第十三节开始看。第十三节就说，我写这些话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也是整一封约翰一书的目的，就是叫看信的人可以知道他们有永生。所以看信的人是神的儿女，不是还没有信的人。信神儿子之名的人，他们享受到第一个好处，就是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先来思考，相信跟知道有什么关系？是先相信后知道，还是先知道后相信？你说是先相信后知道的举手。没人哦。先知道后相信的举手。也没人。你还没听懂我的问题是不是？你是先相信才知道，还是先知道才相信？好，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哈。小孩子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说，你乖，我给你一颗糖。啊，后来就真给一颗糖。那么小孩子乖，他就是相信他乖，所以妈妈会给他一颗糖，对不对？所以他就先相信爸妈说的话，所以他就先乖。好，然后乖了以后呢，他就知道，哦，爸妈说给我一颗糖是怎么回事，就是真的给我一颗糖。所以小孩子通常是先相信后知道，对不对？好，长大一点糖也不能骗了啊。那爸妈就，你好好读书，我暑假带你去玩旅游，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小孩子就先相信啦，所以就好好的念书啊，考了好的成绩，爸爸妈妈高兴了，好，暑假带你去旅游，那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什么叫带你去旅游？好，所以我们其实经常经历的是，我们先相信，后来才知道。你要去一个地方旅游，你相信你去到那边很快乐。啊，我们要去 Europa Park， 我们就相信我们在那边可以找到好玩的，对不对？所以我去，然后去我就知道啊，原来真的很好玩，我最喜欢玩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就知道了。啊，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不会去的，我就不会跟你去，因为我不相信我去到那边会很高兴。好，所以我不会跟你去 Europa Park。如果你相信你去到那边会很快乐，那你就很高兴的会去。好， 我们来说哈，小孩子为什么容易信耶稣啊？小孩子，你们是上帝的宝贝，知道吗？小孩子为什么喜欢信耶稣？而且，不是喜欢，容易相信信耶稣。好，耶稣还说呢，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都不能进天国，对不对？好，小孩子有什么优点？小孩子因为知道自己知道的不多，所以小孩子没有那么骄傲啊。小孩子比较谦卑，好，所以爸爸妈妈说什么就是是是啊。越长大就越不是啊，因为越长大你就发现我也知道很多，而且我也知道很多你不知道，所以越长大就越骄傲。好，小孩越小的时候越容易信耶稣，因为他什么？我们说很单纯，不是笨哈。我们不要以为小孩子因为没有那么多知识，他就笨，他就傻，所以他信耶稣。所以信耶稣都是傻又笨的人，没有脑袋。不是的，因为小孩有一颗很单纯的心，他谦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小孩子还没有经历到太多谎言，他所接触到的谎言还不是很多。我希望爸爸妈妈不要常常骗小孩啊，那小孩就在家先经历谎言，然后出去经历外面人的谎言，然后世界的谎言，以至于一个人越长越大的时候，他接触越来越多的谎言的时候，当他接触真理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也可骗人的，他就不容易相信，因为他受骗太多次。有人调查，说哈，70%的基督徒，70%的基督徒是从小是去教会的，或者说从小信主的，小时候有去教会的，70%的基督徒啊，成年人的。然后呢，那个调查说，小孩子10岁之前最容易信耶稣，10岁之前是信耶稣的黄金期，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把握，我们不要认为小孩子等他大了再说，他大了他就越来越骄傲了，好，大了他的罪性就越来越大，好，大了他听的谎言越来越多，所以他也开始不相信真理了，不相信有真理。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现在的时代精神就是不相信有真理。所以小孩子在10岁之前，我们一定想办法让他们信耶稣。我们要注意培养孩子的灵性，在10岁之前努力的培养，让他建立一个纯正的信仰，越大越难。到了teenager的时候，他所有都反抗，对不对？也反抗父母，所以你teenager在跟他讲信耶稣，他才不理你了。你跟他讲什么事，他都不理你。好了，到了23岁之后呢，就很难信耶稣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小孩子小的时候，好，带领他们信耶稣，把神的话教导他们，成为在他们心里一个有根基的信仰。这个就是我们属灵上的一个原则，先信还是先知道？先信后来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知道完了再来信耶稣，对不对？我们都是先信，信了以后我们才越来越知道，而且不信是不可能知道的。好，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先信后来才知道。希伯来书11章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所以如果不信就不会知道。希伯来书2章讲，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就是先相信后知道的原理。 我们看到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信心，它不纯粹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哦，我感觉我很信，也不是一种盲目没有理性的信啊，叫做乱相信啊，不是的。圣经里讲的信心是一种超越理性范围的知道，有信心一定有知道，而这个知道是超越我们堕落的理性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范围，所以我们需要先相信才会知道。即便知道我们也不一定理解，譬如说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理不理解啊？不理解。所以我们在信心里是可以知道，知道的基础来自于信心。所以你跟不信的人怎么讲他都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信心作为基础，不相信就不会知道圣经里所讲的事情。而信心的结果呢，会带来知道，而我们越知道呢，又能够越坚固我们已有的信心。所以知道跟信心是密不可分的，相信跟知道都是根据圣经，我们不可以相信圣经以外的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内容，不管怎么知道，不管怎么相信，都是根据圣经。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原来是圣灵他赐给我们信心相信，而这个信心呢，是从我们的顺服开始的。然后人呢，在信心里面，人的悟性就被圣灵光照，然后才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我们人因为已经堕落，而且我们是受造的，有限的，然后在有限的里面又被罪污染，所以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理性产生信心，所以信心不是从理性跑出来的。信心不是从理性跑出来，而且呢，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智慧去明白去知道神的事情，这个是圣经的原则。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堕落有限的智慧去明白神的事情，所以不管是我们的相信或我们的知道，都是神给我们的特殊恩典。神没有让每个人都能够相信他，神也没有让每个人都能够知道他，神只给他的儿女恩典，让他的儿女相信他跟知道他。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相信神，然后呢你也知道，不是全知哈，就是你也知道啊，越多越多的知道有关于神的事情，你就能肯定你是有救恩的人。这是只有在恩典里的人才能够有的事情。第十三节讲，叫你们知道有永生，这个有永生的有是现在时，表示现在我们就有，而且是继续不断的有，一直有到我们见主面，不会忽然没有的。如果你有永生，就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这个叫做现在式的有。你怎么知道你有？你说我就知道，说不出来。好，说不出来就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作为永生的确据，然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心里会知道。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必须要心里知道， 你说如果我不知道，不知道你需要祷告，好，求圣灵给你这个确据。好，那我们的问题在于什么？我们的问题在于是我们现在有永生没有错，你说我现在有永生，你说很好，但是呢我们现在却不能完全享受那个永生的美好，因为我们现在还要经历世界上的痛苦，对不对？经历世界上的不幸福，那我们要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的享受到我们有的那个永生的那个完全的美好，才享受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我们会不会觉得那个太遥远了？要等那么久哦，好远哦。所以当我们觉得他很远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太理他了，我们就开始忙我们现在的生活，对不对？我们觉得眼前看的事情比较实际啊，先忙完了再说。 好，这个永生到底远不远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打个比方哈，我们觉得太阳月亮很远吗？远不远？我们觉得太阳跟月亮远不远？好远哈，我们觉得好远是因为觉得它为什么很远？因为我们去不了，是不是？去不了那儿就很远，对不对？好啊，因为现在科学家就告诉我们那个很远啊，我们就去不了。可是月亮已经去了啊，就不太远，对不对？不太远。那对我们来讲，是不是还是很远啊？还是，因为我们走路走不到，对不对？好，坐火车也坐不到，对不对？飞机也坐不到。还是挺远的。那我们会不会觉得太阳跟月亮很远，它对我们不实际，我们不需要它，不要管它，今天有没有出太阳不要管它，今天月亮会不会出来我们也不要管它？不会，对不对？因为太阳跟月亮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我们觉得很重要，对吗？所以虽然太阳跟月亮很遥远的距离，可是在我们的感觉上，我们似乎不会觉得它太遥远，遥远到不可捉摸，对不对？好，因为我们有太阳的光，有热，有月亮的光，对不对？好，我们还可以过中秋节，因为月亮圆，我们还有月饼吃，对吗？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个月亮跟太阳虽然很远很远很远，可是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没有用的，完全不实际的东西，不会，就是。那宇宙中有很多星星是我们根本看不到的，那我们就觉得它很远，对吗？我们根本看不到。然后呢，我们觉得它有没有跟我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我也看不到它。那我想不想去知道它？除了科学家之外，我们一般人想不想去知道那个我们根本看不到的星星？用望远镜都看不到的星星，用我们的望远镜都看不到星星，我们会不会想要去知道？大概很少人有兴趣会去知道，因为觉得那个太远了嘛，它有没有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我就不想要知道。好啦，现在我们想回来，永生对我们来讲是太阳月亮还是那个看不到的星星？你对永生的感觉是太阳月亮，好，你天天可以体会到它存在，还是那个根本就看不到的星星，他不管我，我也不管他。那你觉得上帝会希望我们对跟永生的关系是哪一种？上帝会希望我们觉得永生是远到那个我们不觉得它很实际的，还是呢虽然很远但是我们又可以感受得到？上帝会希望他的儿女怎么样？大概我们蒙着眼都猜得到，对不对？上帝不会希望我们觉得那个永生是看不到的星星，反正有没有也不关我的事。上帝会希望永生像太阳月亮一样，天天让我们感觉到它很重要，对不对？大家都同意啊，上帝会希望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呢，我们就需要哈，不要觉得永生太远，免得呢我们没有办法持守。 我们不要觉得永生太远，对我们不实际，然后我们根本搞不清楚我现在是不是在走永生的道路，那就很麻烦了啊。如果我知道有永生，然后我不确定我现在是不是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那难怪我就不确定我可不可以到达永生啊，我最后会不会领受到永生啊，那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我就不关心这件事情咯，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今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最实际，所以我先关心这个，对不对？明天的旅行最实际，所以我先关心明天的旅行要带什么东西。好，那那个永生呢就很远嘛，所以我就不要管它。上帝当然不希望，所以上帝就给他儿女一些特权，让他的儿女呢在现在世界上的生活就能够经历到一些永生的实际的果效，我们可以真的感受到那个永生的存在，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好，然后呢，上帝给他的儿女这些确据，让他的儿女可以用这些确据来检验自己，我今天是不是走在永生的道路上，还是我已经跑到那儿去了，往反方向走。好，所以神很爱我们，他就在约翰一书这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一些确据。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哈，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下去的时候，你不要太紧张哈，因为不是每一个得救的人他立刻他就有这些确据。好，有些人得救之后呢，他要等不晓得多长，每个人不一样哈，有一段时间他觉得好像没有得救的确据哈，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圣灵就给他这个确据，他知道。好，也有一些人他本来得救的时候他有确据，后来因为生活上的事情就把他拉开了，以至于呢他突然有一阵子他会因为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或者他因为太追求世界，他就会暂时失去了他原有的这个确据，就好像没有。好，但是如果是神的儿女，神会保守他，有一天他再会重回得到这个确据。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在你的心中你暂时没有确据，你不要在圣灵跟圣道之外去寻找确据，我有没有得救，我有没有得救，只有圣灵可以在你的心中告诉你确定你是有得救的，只有神的话可以让你确定你是有救恩的人，你不要在这两者之外去为自己设立一个确据。譬如说我很紧张我有没有得救，我就赶快到教会里找一些工作来做，弹弹琴，讲讲道，摆摆椅子，好，倒倒茶，然后我就安慰自己说，你看我有在教会服事，所以我是有永生的人。没有，圣经上没有这样，这不是神给的确据哦，这是自己找的，自己找的不算。好，所以神给的确据才算。好，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讲下去了，请大家注意，你可以拿笔记你现在有多少个确据。好，到底有哪一些确据神给你的，你可以把它记下来。而这些确据是不能只有一个的，好，可能你现在有一个两个没有通通有，但是你后来要有其他的，要有其他的，因为它都是连串在一起的，所以你不可能只有一个两个，没有其他的。好，第一个确据就是神给他的儿女有一个祷告的权柄。祷告就是神让他的儿女先预先尝到永生的美好。我们想啊，如果在永生里面我们天天要跟神见面，然后我们就说，哎呀，等太久了，为什么现 到永生才可以见神，那我现在怎么办？我都见不到他。神说没关系，祷告。好，在祷告中我们可以与神相遇，因为在祷告中我们是在灵里祷告，我们是在灵里朝见神的面的。好，所以祷告好，就像我们 iPad。 好，你的亲戚朋友在很远的地方啊，哎呦，你说你半年才回来，我半年才见到你，好在我们现在有 iPad 对不对，我们可以用 FaceTime 就看到，或者 WeChat 就看到了。哦，你在很远的地方啊，你们爸爸在中国，不要紧，我们在手机上就看到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的是你爸爸吗？还是不是？啊，你看到的不是你爸爸对不对，你爸爸是在中国。好，你看到的是你爸爸在手机里的那个像对吗？那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你爸爸？有。 OK， 所以我们在祷告中遇见神，到底有没有看见神？好，有，我们在灵里看见神，但是将来到永生里我们就面对面见神。好，所以是不一样的，但是神总要现在给我们一点甜头吃对不对，不然我们才不干，要等那么久才能见到神，不干。 好，所以祷告就是我们最直接与神见面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吧。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靠祷告。你说不是啊，我也来敬拜神，我侍奉，我弹琴，我讲道啊，我还读经。好，所有我们身体上做的这件事情是身体身体身体，如果我们没有靠着祷告的心献给神，我们这个敬拜就是我们自己的娱乐。好，你娱乐我，我娱乐你，娱乐来娱乐去，好，跟神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用祷告将我们所做的献上给神，他就与神有关系。所以我们只有靠着祷告与神交通，与神见面。耶稣作为一个人在世上的时候，就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耶稣祷不祷告啊才多呢啊，你去读福音书，耶稣祷告很多，经常天没亮他就祷告，人多太多起来祷告，耶稣经常祷告。那么作为耶稣，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人，他都需要天天很多的祷告，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需要祷告啊？不可能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越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越有确据知道自己走在永生的道路上，越多的祷告。你很少祷告，一天五分钟，你的确据一定就是这么小。你一天五个小时，你的确据就那么大，就是这样。我们祷告最宝贵的是因为神说他听我们祷告。好，如果他不听，你说哎，我打电话给你，你说我不在家，我说我不听不接你的电话，那我打给你没有用对吧。主耶稣说他听我们祷告，他叫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才去祷告，然后祷告才有用的。所以祷告的本身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他告诉我们说他准备向我们施恩，他是怜悯我们的神。听祷告的是神哈，不是人啊。好，如果神不听祷告，我们就不用祷告了。所以祷告就是我们操练信心的方式。那你说哟，我不会祷告耶。正确的祷告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你心里相信神听你的祷告，那你的祷告就是正确的，不是你说什么话，不是的，用哪种语言，不是。正确的祷告就是你心里相信神听你的祷告，所以你去祷告。然后你要向神呼求，在信心里呼求，不是大声 好，人神没有耳聋哈，你不用大声，好，你说我越热情好越好，当然好，但是呢，真正的呼求是你心里头真的相信，你的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你的祷告是不会白费力气的。然后我们祷告最后要说什么？祷告结束要说什么？阿们，阿们就是我确定，我确定神垂听我的祷告，所以我阿们，我相信神听我的祷告。那所以我们说不祷告的人就很严重哦，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哦。不祷告的人就是因为他不相信神会听祷告，或者他不相信神会怜悯人会帮助人，或者他根本不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他不祷告。所以不祷告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个祷告就是温度计。好，我们从自己的祷告就可以看到我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多近还是多远。好，接下来我们看祷告是什么。在十四节，祷告要照着神的旨意求，对不对？神的旨意就是神所喜欢的，那个旨意就是喜欢的意思，照神喜欢的来求。好，你说我不知道神喜欢什么，看圣经啊，圣经里头告诉你神喜欢什么。好，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祷告的应许，我们是奉着耶稣的名求。什么叫奉着耶稣的名来祈求啊？就是一定要合基督心意嘛，不然我们怎么奉他的名？奉他的名就是要合乎他的心意。那基督的心意是什么？神得荣耀。所以如果我们祷告的事情最后是神不得荣耀的，我们不要祷告了。好，不要祷告。耶稣基督有没有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榜样？祷告的榜样就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他跟天父说什么？若是可行，叫这个杯拿走，但是呢，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最后要照神的意思，不要照我们的意思。因为当永生完全实现的时候，是没有人会违背神的旨意的。在永生里面，我们都是圣洁的，我们不会去违背神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借着祷告可以去体会到对神的顺服，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是走在永生的道路上，这是一个确据。我们真的要很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去顺服神，所以主耶稣赐圣灵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来约束我们的欲望，圣灵给我们力量去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好像孤军奋战，不是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去按照他的旨意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以坦然无惧的心，我们不害怕，不害怕，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约翰一书前面有两次出现坦然无惧，第一次在第二章二十八节，那里的坦然无惧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见主面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住在主里面。在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讲，我们有爱弟兄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祷告。在这里讲，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祷告。所以这个坦然无惧是我们一个确据哦。 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跟神祷告，就表示我们在最后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相信基督的怜悯，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面对神的审判。而现在不敢祷告的人呢，就很危险了，因为他已经从感觉上哈，就是已经在预告将来他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是会害怕的。所以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现在祷告的心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面对神的审判是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所拯救的儿女，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现在害怕跟神祷告，我要赶快去投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不害怕。好，因为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可以告诉我们啊，我们将来不用害怕面对神。好，这个是一个确据。他听我们一切的祷告，因为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然后他供应我们一切，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切的供应者，我们就向他祈求一切。这个是我们的确据，因为我们知道在永生里面呢，我们没有罪了，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享受到从基督而来的一切的幸福。那现在呢也可以，现在我们相信他掌管一切，所以不管我们有身体上的需要还是灵魂上的需要，我们都向他祈求，这样我们就有确据，知道我们是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永生不是离我们太远，像那个看不到的星星，因为我们可以祷告。不但我们为自己祷告，而且我们还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的什么祷告呢？我们看一下第三章，有曾经提过我们要为弟兄姐妹在生活上的需要祷告，我们要关心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这里第十六节讲到我们要关心别人的救恩，不是光我得救就好，我要关心别人有没有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我们就想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造金牛犊的时候得罪了上帝，谁去替他们求赦免啊？摩西去跟神祷告说，你饶了他们吧，赦免他们的罪。我们也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那些钉他的人求赦免啊。复活的耶稣在天上继续为我们求赦免，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在地上不为自己与别人的救恩祷告。然后我们一定要记得，没有一种罪是太大的罪，耶稣的血洗不干净的。有没有这种罪大大大大到耶稣的血洗不干净？没有。有没有一种太小的罪是不重要，所以我不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洗的？有没有撒一个小小的谎，需不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洁净？需要。好，所以没有一个太小的罪是不需要被赦免的。所以耶稣就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了，所以这些罪就不会让我们灭亡，不至于死。第一章第九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罪，要悔改。所以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不至于死。那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就是他一定会灭亡的，神救不了他，基督的血洗不了他的，不是，而是这样的人他是故意抵挡神， 他故意拒绝基督的救赎，他就是不愿意认罪悔改。这样的人是不会得到赦罪的恩典，所以他的罪就至于死啊。在当时就是这些假先知敌基督的，对不对？在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耶稣骂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故意的抵挡神，他们不悔改，所以他们得不到赦免。好，到了第十八章，神就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有永生的人知道自己为什么有永生啊，因为是被神的灵重生的，然后有圣灵的内住，所以圣灵给我们不犯罪的力量，然后我们可以追求圣洁像基督，然后我们有力量，因为有圣灵的约束，我们就不会放纵自己活在犯罪的习惯。所以这个必不犯罪指的不是一次犯罪，每件事情都做对，不是，而是指不会放纵自己一直不断活在同样的罪里面，没有让自己活在一个罪性的习惯，那是习惯性的犯罪。好，那有圣灵内住的人就不会这样。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应许，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那个恶者就是魔鬼，无法害谁啊？害从神生的，神的儿女有神的保护，魔鬼无法害他。这个害是摸的意思，不敢碰，不敢碰，魔鬼不敢碰我们。好，为什么不敢碰？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好，然后神的大能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会做错事。在无意中、不小心中、一时的软弱之后，但是之后我们会认罪悔改，好，所以我们不会回到最终生活下去，然后就失去救恩，不会的。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有一个叫大祭司的祷告，他跟天父说，我不求你们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求天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保证，他救了我们，他也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最后不会失去救恩。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教导他的门徒要依靠神的保守去胜过恶者，所以怎么祷告啊？我们的主祷文，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大能会保守我们。所以保守主要是来自神的恩典。那你说神保守我，我就不管哦？不是，有神保守的人就会尽自己的责任保守自己，所以保守自己就是保护啊，就是我看好我的东西，不要让别人拿走。像我看好我自己啊，不要让别人拿走，不要让谁拿走啊？不要让魔鬼拿走，拿走我，拿到哪里去？拿到他家。所以看守要怎样？要提高警觉，对不对？不能睡觉。要提高警觉，保护自己，不要呢看到哦，好好玩哦，就过去了。好，魔鬼就会离开，引诱我们离开救恩。好，怎样警醒？主耶稣说，跟他的门徒说，哈，最后在科西玛尼园，耶稣在祷告，门徒怎样？睡着了。耶稣就说什么？你们要警醒祷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耶稣说的。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的灵里要警醒，我们要很多的祷告，不是一天五分钟就够的，我们要很多的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其实那个迷惑就是试探，同样一个字，免得入了试探。所以当我们主祷文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意思是什么？我们要警醒祷告啊，不然我们就会遇见试探。我们自己去的，不是试探来找我们的，我们自己去的啊。好，所以有几个经文告诉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藏在神的爱中，意思就是顺服神，然后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靠着神保守，然后我们尽自己的责任保守自己的结果呢，我们就会确定我们是走在永生的道路上，这是一个确据。而且我们会看到自己可以胜过那恶者。而在二章十四节，约翰跟他们说，你们胜了那恶者，因为有神的保守，我们一定会胜过那恶者。但是我们需要警醒保守自己，这是很大的安慰。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好，属神的，你怎么知道你属神？因为你很清楚知道这个世界有两个阵营。如果你不清楚知道，那么你就不清楚知道你是属神的。这个世界有两个阵营啊，第一个很大的阵营就是这个世界，全人类这么大。好，然后呢，他说什么？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对不对？握在那个恶者手下就是躺在下面，躺着哦，躺着不动哦。躺着不动是什么？就是任那恶者宰割嘛，对不对？躺着不动。好，所以全世界都是躺在恶者的权势下，结果是什么？结果世界就是邪恶的，因为呢他是受那恶者的控制。你说我觉得这世界很好，那就很糟糕。魔鬼用什么来引诱我们呢？用世界的潮流，还有世界的时代的精神来与神对抗。如果我们是走在世界的潮流里，我们是顺服时代的精神，我们就与神对抗，因为这些都是对抗神的。当人不顺从神呢，他就顺从魔鬼，没有第三条路。你要考虑，你今天是顺从神，感谢主。你说我不太确定，那我为你紧张，因为你不顺从神就是顺从魔鬼，没有第三个给你选择。你说我顺从我爸妈，那你就要问你爸妈是顺从谁。好，总之人没有选择，你不顺从神，你就是顺从魔鬼，就是把自己交给魔鬼的权势。你不信嘛？你不信你就看亚当夏娃，看创世纪你就看到亚当夏娃就是这样，他就是自动的去顺从魔鬼，听魔鬼的话，然后呢把自己交给魔鬼的权势，然后罪的势力就进入世界，魔鬼的势力进入世界。所以是因为人不顺从神，给魔鬼地步进来，好搅扰我们。所以我们对神的顺从是一个关键。好，那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很好，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属他的人。神把我们从恶者的权势中救出来，归到基督的国度。我们以前不属神的时候，我们是在魔鬼的阵营的，帮他打仗。你说没有啊？魔鬼就是很厉害，他叫你帮他打仗，结果你还说没有。对抗谁？对抗神。魔鬼的最大敌人就是神，所以他要用我们这些不顺服神的人去对抗神。好， 结果我们就被魔鬼救出，对不起，被神救出魔鬼的权势，归到基督的国度。然后呢，我们就在神的保护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要抵抗世界跟撒旦的每一个阴谋，对抗我们的阴谋。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到撒旦很坏，是因为呢，撒旦总是用世界上的好东西来引诱我们，不要听神的话。撒旦总是让人觉得他对人很好，他在帮人呢。你看他跟亚当夏娃说的话也是这样，好像就站在人那边。好，耶稣在出来服侍之前，受洗之后，再出来侍奉之前，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撒旦对他好不好？好哦，你肚子饿啊？肚子饿你就把石头变成饼啊。最后撒旦说什么？把他带到比较高的山头上，说你看，世界的荣华我都给你，只有一个条件，你来拜我。撒旦很好的，就把你要的好东西摆在你面前，说这么多好东西给你，要不要？都给你，只要你拜我。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好，当耶稣跟着门徒要进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要受难，要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开始跟门徒说，我现在去没好事，我会被害死，然后呢我第三天会复活。然后彼得说什么？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种事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然后耶稣说什么？哎呦，你真体贴我的好学生，你要体贴我。耶稣说什么？撒旦，你退我后面去。为什么是撒旦啊？撒旦借着彼得说话，对不对？因为彼得什么开始不顺从咯，撒旦就用他来引诱耶稣，不要上十字架，这么辛苦干嘛？不用这么辛苦得到世界啊，只要跟撒旦投降就得到。结果耶稣说什么？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就是撒旦，撒旦叫我们做跟他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只体贴自己的意思，不要体贴神的意思，这样子我们就去顺从撒旦，我们就去反抗神。好，就用这个方式呢，让我们觉得撒旦对我好好，我还是投靠他吧，我跟着神太辛苦了，礼拜天还要来做礼拜，好了就去了。好，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会看重神的呼召，我们开始依靠基督，我们去战胜世界的潮流对我们的引诱，我们开始去懂得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开始是愿意选择我爱我们的天父。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心里就得到确据，我们是在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没有走错路。如果你觉得你都没有征战，那我就很怀疑了。好，因为永生的道路是一个战斗的道路，你不会觉得很容易的，轻而易举的，不可能的。因为撒旦一直在拉你说，哎呀，不要啦，不要啦，不要继续啦。撒旦连耶稣都拉了，他不拉我们才怪，对不对？拉我们，哎呀，好玩，那边好玩，你不要祷告了，去那边玩。好啦，我们就感谢神，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做什么？来除灭魔鬼的作为。怎么除灭？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最后我们在启示录第20章看到，最后基督会把魔鬼跟死亡丢到哪里去？丢到火湖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怕魔鬼会胜过我们，不会的，因为基督已经得胜魔鬼，我们靠着基督可以得胜魔鬼。好，你说太好了，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信他呢？因为神只将智慧赐给我们，神只将智慧赐给他要 救的人，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是那位真神。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唯一的救主，他已经除灭魔鬼的作为，使被他拯救的人能够依靠信心在这个世上来抵挡魔鬼，来追求圣洁不犯罪的生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确定自己走在永生的道路上。这里出现了三次的真神，真实真实真实。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这是真神，真实的神。这个真实的，它的名词就是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所相信的一切，如果再好，我们所讲的一切，如果再你觉得再正确，如果它不是真理，那有什么用？如果到头来都不是真的，有什么用处啊？没有。所以我们相信的神必须是真实的，而我们要搞清楚，如果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真实的神，那我们不相信他就糟糕。我们要确定我们相信的神是真实的，我们的救恩才是真实的，然后神给我们的应许才是真实的，然后永生才会真的实现，这一切都必须是真的。圣经里怎么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告诉我们他是真神，让我们去分辨其他的是假的。真神是独一的，就是他与偶像的属性完全不同。真神是创造的神，真神是拯救的神，真神就是真理，而且真神必须是永远的神，从永远到永远，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而且真神他会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他会告诉我们最后我们要去哪里。这个是真神，这个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真神。所以最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21节呢？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一旦确信耶稣基督是真神，我们确定这是永生之道，我们确定他是我们唯一的幸福的来源，我们就必然会非常谨慎地持守我们对他正确的敬拜。什么是正确的敬拜？就是我们在灵里对他真实的敬拜，而不是靠外面的宗教的仪式。人很容易落入一种属肉体的迷信，只有外表的仪式而缺乏了内里的诚实。这个是约翰劝勉，当时基督徒也是劝勉我们，我们一定要小心持守，避免自己落入属肉体的迷信，这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人很容易不满足于神所规定的敬拜的方式，觉得不够热闹，不够合乎我的想象。然后呢，就要开始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自己想象的方式去敬拜，这样就把真的信仰变成一种迷信。 我们当然不会去做一个东西来拜，这个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对不对？我们不可以用任何的形象来代表真神，好，因为用任何的形象来代表真神，就是把真神的荣耀归给那个形象，我们是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作为我们的依靠，或者作为我们的满足，那个就是变成我们的偶像，然后我们就把神的荣耀归到那里。譬如我们的能力，好，我们觉得我只要我很有能力，我就可以为自己建立幸福。譬如，好，那有一天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我就很感谢我自己的能力，那是不是我就把神的荣耀归给这个能力了？好，其实不管用什么管道，最后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不管我在地上觉得有怎么样的条件让我幸福，最后都是神给的。结果我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我倒感谢这些神所使用的管道或条件，那个就是我的偶像。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所以当我们已经认识真神，我们确定真神是他，那么我们就很谨慎的持守在灵里对真神的真实的敬拜，就是他所吩咐的敬拜的方式，这样我们就有确据，我们是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好，所以以上呢有这么多的确据，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天父，他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有永生的确据，我们才可以在地上呢持守永生的盼望，我们才可以感觉得到原来那个永生不是那个看不见的星星摸不着不实际，而是很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点点的。好，所以他就赐给我们这些确据，好，来帮助我们更加的坚定愿意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忍耐在世上奔走永生的道路。好，所以外表的确据是什么呢？外表的确据就是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经历战胜魔鬼、战胜世界、战胜自己的罪性，在经历这个经历当中，尽管我们有时候失败，但是我们的确据在。好，有时候我们要靠自己，我们就会失败，但是那一次的失败不要让你心中就失去那个确据，因为有征战我们就有确据。那么心里面的确据是什么呢？心里的确据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确据，心里面有确据。然后呢，我们每一次读经、每一次祷告、每一次查经、每次读神的话、每次听讲道，圣灵都再一次的借着圣道来坚固我们在里面的确据。所以我们要将这一切的感恩跟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同的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要感谢你，原来你的恩典是超乎我们所求学所想，原来你的慈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是我们测不透的。天父，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恩典，你把你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你又赐下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可以得着永生的确据。天父，求你继续不断地恩待我们，施恩给我们，教我们愿意在每天的生活中来学习怎么样保守自己不落入试探，怎么样保守自己忍耐等候来奔走天国的道路。帮助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周围的人来警醒祷告， 帮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一直的互相的劝勉，互相的警告，互相的提醒，好叫我们可以一起奔走在永生的道路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来祝福我们在信心里领受你话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